我们讲到信心的定义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，他把所望的事情和看不见的事情和信心联系起来。信心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，你那对那些看不见的事情那种把握，那种确实的一种凭据。信心的眼睛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看到盼望的实现，看到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。没有一个人见过世界的创造，在那个创造的时刻没有人在场，这个创造的过程也不可能再来一次，所以这是看不见的事情，是永远看不见的。另外也没有一个人看见世界的结局，没有人知道世界将来会什么样子，没有人看到过，没有人看到过天堂和地狱。好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，天堂和地狱到底存在吗？我们都生活在现在，我们只能用我们肉体的眼睛看现在的东西，对过去对将来我们都是用信心，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的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第一手的证据，过去的事情你不经过，你没有经历过，将来的事情你也没有经历过，我们都没有第一手的证据，我们都是用信心去看过去，去看未来，也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他们。有人说信心是灵魂的眼睛，它是用来看这个灵界的东西，那个属灵的东西，就好像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这个物质的东西一样。不管你是有神人，你是无神人，你只能够用信心去看过去，只能够用信心来看未来。即使你无神论，你也是不是通过第一手的材料，你没有第一手材料，你只有用第二手甚至于第三手的材料，然后用信心来做出判断。比如你根据间接的一些分析，间接的一些推理，然后你得出结论说神是不存在的，这是信心的结论。你相信神不存在，你不可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放一个探测器，把声音录下来，把这个图像录下来，然后你等很长时间，你说这个世界没有神，到处都不存在，你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，即使你做了也不说明什么。你不可能不用信心，无神论是一种信仰，因为你最后是用信心得出这个结论，神不存在。神的存在和神的不存在都是运用信心的结果。在属灵的世界，没有信心你根本进不去，你连进都进不去，你不要谈对神的爱心，对神的忍耐等等等等，那些美德都谈不上，信心是基本的。所以我们基督教，我们非常强调信心，特别是新教，我们认为信心是信仰的基础，以信为本，这是我们新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希伯来书 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信心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了，再重要也不过了。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有很大的变化，有的人信耶稣以后没有什么变化？你发现吗？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就在这个信心上。那些有变化人的，他们的信心有表现，表现得很清楚，他们信得很坚定，很活泼，很有把握。常常听到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的信心很不坚定，很软弱。他们说，我只要发生一点事情，我的信心就动摇了，就好像你风吹草动啊，这个信心也开始动了。信心是有大小的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这么大，你就可以把山搬到海里面。你知道这个芥菜种子很小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，那个芥菜种小到什么程度？小到你就放在手里面，你太近了，呼一口气，这个种子就飞走了。这么小的种子还能够移山倒海，说明什么呢？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信心的质量值非常重要。真正的信心不一定要很大，但是它能够产生效果，它能够明显的看到这种信心的果效。信心是一个人内心的状态，都在心里面。我不知道你的信心，你也不知道我的信心，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，还是半真半假呢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信心会有表现，它不是抽象的东西，它很具体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可以举出一系列人的名字，给我们一个名单，让我们去学习，让我们去体会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表现。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表现。他给了我们一份名单，这份名单当中第一个人就是亚伯。他只用了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只用了一节经文，表达了总结了亚伯的一生，包括亚伯信心的表现。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，他这样说的：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因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证据，就是神自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。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亚伯是离开我们很远很远的人，起码几千年了。他是第二代人，亚当的儿子，是人类的祖先的一部分。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，我们跟亚伯已经距离很远了，但是亚伯因着信，他还在说话，还在说话，还在向我们说话。今天我们就要听听他说的什么话。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谋杀的人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把羊献给神。他的哥哥叫该隐，该隐是一个农民，他把地上的果子，他把自己所种的蔬菜献给神，结果神喜悦亚伯的祭物，不喜悦该隐的祭物。该隐很不高兴，怎么我的祭物 不受欢迎？所以呢，他就把亚伯杀死了。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祭物，不喜悦该隐的祭物呢？上星期我讲到这里，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去思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很多人想不通的。在那个时代，人还没有货币，没有钱可以去买，所以大家都是把家里的出产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作为祭物，作为礼物，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献给神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们现在奉献比较简单，我们拿着一张支票，拿着钱就可以奉献。在古代，在中国的很多比较落后的农村，我记得很早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礼拜天人家来做礼拜，有的人挑了一个担子，拿了几个南瓜，拿了几个冬瓜，有的人赶着一条羊，一只羊，有的人要带这个鸡蛋，带了很多鸡蛋，都是家里的出产。所以呢，礼拜堂里还要专门有个地方给大家来放南瓜冬瓜，这是一种食物的奉献。那么南瓜冬瓜不好吗？非要羊非要牛吗？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要求把动物献给神作为一种赎罪的祭。为什么要把动物献上呢？因为你献动物的时候，你要把动物杀掉，动物要流出血来，这个流血很重要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没有血，罪就不能得到赦免。但是这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，摩西跟亚伯的距离差不多1200年。亚伯怎么知道神喜欢动物不喜欢植物呢？有一种解释说呢，亚伯得到过启示，神告诉他你要献动物。而有种解释说呢，亚伯从他父母亲亚当跟夏娃那里知道你要献动物，所以呢他才献上动物。这种解释呢，把亚伯的行为和他事前知道一些信息联系起来。这种解释我总觉得很有问题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是他自己猜出来的吗？他在自己头脑里想，动物植物，动物植物，然后做一个猜测，我选动物。如果献祭是这样献的，那就是跟今天的这个叫什么乐透奖一回事情啊！我来猜一个数字，最后得奖，神喜欢我的祭物。这显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神告诉他，神启示给他。这种解释呢，也有一个困难：神启示给亚伯，神为什么只给亚伯讲呢？两个兄弟吗？怎么不告诉该隐，不告诉他的哥哥？这里涉及到一个神的本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先要来看看神到底公平吗？神是不是公平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吗？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贫富很不均匀的世界中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挑战，那就是人生的遭遇差别很大。你发现人生的遭遇差别大吗？过去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们吃的是大锅饭。你知道这个大锅饭的意思吗？我们拿一样的工资，我们住一样面积的房子，我们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，我们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。虽然很穷，那时候人过得很快乐。你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比现在快乐？现在中国的人很多人不快乐。为什么不快乐？差别太大，穷的穷，富的富。那时候我们一模一样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大家吃的菜都差不多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差别越来越明显。大学生过去毕业的时候，100个学生国家包100个 job， 给你100个位置，所以放心，毕业就有工作，不需要找工作。今天毕业以后自己去找工作了。上学过去我们不要交钱，一分钱也不要交上大学，现在要交很贵的学费。在同一间学生的宿舍里面，大家几个大学生住在一起，眼看着人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用得好，还要再加上一条成绩又好，你的心能平静？你的心，我们今天很多都不是大学生，但是你设想一下，如果你也在这样一个大学里上学，你的心能平静吗？上个星期在中国的广州有一个大学叫华南农业大学，一个星期里面有4个人跳楼自杀。当他有3个人自杀的时候，我在看那个报道，那个学校的领导出来讲话了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说学生的思想很需要帮助，学生的心理很不健康，需要辅导。啊，讲话不久，第4个又来了，4个人好像约好的，跳楼，跳楼，跳楼。中国的大学生迫切需要心理的辅导，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大学生有这种需要吗？在美国的华人当中也同样存在着环境的压力，有的人成功，有的人失败，有的人有几份工作等着他挑选，有的人连一次面谈的机会都非常困难。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人自己造成的，这是你自己不好，这是你自己没有本事，但是你不能否认机会不完全受人的控制，你不能决定你出生在哪一个家庭，就像那个不测的风云一样，人的命运也不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每天你都可以听到很多人不幸的遭遇。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《死者》的杂志，看到一位中国的姐妹，大学生毕业以后跟一位留学生结婚了，然后她申请到美国来签证。你知道她申请了多少次吗？她申请了7次被拒绝，被美国大使馆拒绝，等待2年0.4个月，他的心里是那样的感受到痛苦。我们这里情况可能好一些，我们这个山镇比较平静，小城市比较安逸，大家工作也相对稳定，好像生活显得比较顺利。但是你也不可能知道发生在那被遗忘的角落里很多很多的故事。我来到山镇，不要说到雅基玛的监狱，就是在当地山镇的监狱，我就访问过4个中国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故事。多少人感到困惑，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自己为什么这样不如人家？如果神是管理一切的，那么神公平吗？人间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人造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偏心。我们中国大陆流行的是走后门，走后门最典型的反映出人心的集中表现。当一个物质非常缺乏的时候，你知道分配最困难， 而且分配是最被人看重的一件事，因为东西太少。每一个有权的人都要充分地利用他手中的权。手在权，权在手中，不用过期作废。那时候我们吃饭也很不容易啊，到餐馆去吃饭，好高兴地去吃一次饭，排队人很多啊，所以有时候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旁边也坐着一桌人，我们等了半天菜不来，人家菜很快来，很快的人家吃完走了，我们的菜还没有来。拿盘子的人，那个 waiter waitress 他都用他手中的权，他的权是什么？认识的人菜早一点来，没有认识的人你有着等，等得你吃得非常不快乐。一个有私心的人，他能做到公平吗？我们常常批评那些当权的人，其实我们比他们有多少好的？你对孩子能做到完全公平吗？如果你的孩子很少，那没问题。孩子很多的时候，听话的孩子、孝顺的孩子、多送礼物的孩子，你是不是更喜欢一点呢？现在在中国，很多的家庭发生遗产纠纷。哎呀，我回中国常常听到这个消息。过去我们没有什么钱，谈不上遗产，没有遗产。现在好了，总算有一个小小的房子，有一套房子，然后父母去世了，留下来，子女很多，大家都要分一分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父母偏心一点，给某个老大没老二多一点，儿女吵架，哎呀，我回去听到吵架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，到处都在吵架，到处都在打官司，儿女亲兄弟姐妹在打官司呢。还有自杀的，有的兄弟姐妹心里不服气自杀了。难道父母没有一点责任吗？这个世界找不到一个大公无私的人，为什么要对领袖要监督，不能让他随便去做？就是不能太相信一个人，过分的相信就会产生独裁。有人说绝对的权力就要造成绝对的腐败，这是因为人心都是自私。那么对神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？很多人不喜欢听到神的权威，听到神有权威，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不放心，担心神也会偏心。神会喜欢听拍马屁的人吗？神会喜欢那些专门献祭的人，献祭献的很多的人吗？神会喜欢那些替天行道的人吗？你知道亚伯的哥哥该因为什么生气呢？他为什么生气？他生谁的气？他生谁的气？很明显嘛，他生神的气。他觉得神喜欢亚伯的祭物，不喜欢我的祭物，是不公平的，是给亚伯开了后门，你神怎么也给亚伯开后门呢？该因要主持公义，他要主持公义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消灭神，但是他做不到，所以他杀了亚伯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，这是神的基本属性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否则他就不能是神。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神是公义的，同时也是慈爱的。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说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神没有偏心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。所以不仅在罗马书， 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在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，在《哥勒西书》第三章，在《彼得前书》第一章，反复强调这句话：神不偏待人。神的爱和人的爱完全不同，人的爱是狭隘的，神的爱是广阔的。人的爱只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家庭，爱自己的同乡，爱自己的同胞，最多嘛爱自己的祖国。但神的爱它是广大的，包括所有的人，全世界的人，所以我们称它叫博爱。它的本性决定了神不能只爱少数人，有地位的人，有道德的人。圣经中每一个对个人的祝福都包含了，同时都包含了对别人的祝福。不知道你注意这个圣经吗？很多年前有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提醒我这一点，哎呀，我当时很受感动。他说你仔细去看圣经，每一个对个人的祝福都不是仅仅对他的祝福，都是包含了对别人，对其他人同时的祝福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，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祝福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只是喜欢亚伯拉罕一个人，他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祝福全世界的人，世界上万族的人。神拣选犹太人，他也不是因为对犹太人特别喜欢，我对犹太人偏心，我特别爱以色列人，而是要通过犹太人使地上的万民蒙福。在神的心里，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，都是非常可爱的。他绝不甘心让一些人过得很快乐，让另外一些人一直去受苦，他绝不甘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神也同我们一起受苦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神看到你受苦，神说我要陪着你受苦。怎么能够体会神不偏待人？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爱是广大的不偏心的呢？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神规定了，人要得神的喜悦必须要有信心。非常重要一个道理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体会这个重要吗？神规定了一条，你要使他高兴，你要使他中意，你要使他喜悦，必须要有信心。我们全世界相信神的人很多啊，是吧？很多有神人，不管我们基督教其他的教，大部分人都相信有神。凡是相信有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都喜欢努力要得到神的喜悦。我们相信神的存在，我们当然喜欢讨神的喜悦，当然喜欢神喜欢我。但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没有信心你不会谈了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。信心是得到神的恩典和喜爱的唯一条件。耶稣把信心看成是一个最高的美德。那位迦南妇女苦苦地寻求主，她获得奖赏不是因为她的坚持，而是因为他有信心。那位百夫长罗马的军官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的仆人因为他的信心而得到痊愈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有一位瞎子，他祈求耶稣的医治，非常诚恳的求，也是因为他的信心 获得光明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如果要得神的喜悦，最根本的条件不是信心，而是行为。你想一想看，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悦不是信心，是行为的话，多少不公平的事情将会出现。行为这对一部分人是公平的，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公平。比如说要求大家都奉献一定的数量的金钱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那么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得到。要求大家要参加多少次聚会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那么只有健康的人才能得到。要求大家带领多少人信主才能得神的喜悦，那么只有朋友多的人他才能够得到。要求大家对圣经的知识达到一定的程度，那么只有那些有